Hello，大家好，这里是产品销书的电台节目，我是销书。然后今天是周日嘛，因为上周是5月1号，然后包括5月1号，包括这周也是啊，就放到这周三嘛。然后这周只上了3天班，周六上班，然后周天的话，今天是休息一天。然后今天现在是中午的12:55。快马上接近1点钟了，然后外面天气特别热，然后你会感觉到可能是夏天快要来了，对，可能就已经来了。今天我穿的都是短袖短裤这样的一个装扮啊。然后，昨天我的家人也过来了，我的小姨和我的妈妈过来了，然后他们一过来就帮我们去各种各样的大扫除。就是我现在房间里面，包括我客厅啊、厨房啊、卫生间啊，都非常非常的干净，就是反正还觉得蛮好的。然后我这被子也换了，换成一个比较薄的，因为天气比较热了嘛。所以就是他们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吃饭啊、洗衣服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用操心，他们会帮我们去打理一切东西啊。然后我们其实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就是他们也在发挥他们自己的价值，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能体会到自己，哎。确实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东西，就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和好处嘛。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坐享其成，就是而且一直鼓吹他们，哦，你们打扫的真干净，你们理的真是干净，然后理的真是比较清爽。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啊，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两代人嘛，两代人的很多的生活习惯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来说的话，我习惯性的会把一些衣服随手一丢。然后，因为你下次穿的时候很容易拿到，那他们可能习惯性的会把衣服规整得很好，就每个，比如说你的袜子和内裤会放在一个抽屉里面，然后他可能会把衬衫挂在一起，会把 T 恤挂在一起，对，然后会把每样东西都归类得很好。那这样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当你拿的时候，其实你会很，拿的时候放的时候都会很麻烦，耗费很多的精力嘛，也不是很多了，就耗费一些精力嘛，其实也是不多的精力，但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我还是比较随意一点的，就是我随便我脱了鞋就放那儿，然后我这个不穿的衣服，我只要没脏没臭的话，其实我还可就随便放那儿，我第二天可能还会穿这样的一个情况。对，然后整体来说，我们昨天晚上又吃了一顿龙虾嘛，然后那顿龙虾他们是从老家那边带过来的，总共大概我估摸下来的，他买了10斤，可能还有一些龙虾死掉了嘛，总共可能6、7斤的样子。然后龙虾也是我烧的，但是因为我5月1号烧过一次龙虾，我去那个盒马买了一个专门的13香的那个龙虾料，烧出来龙虾就是特别好吃。因为什么特别好吃？因为这个料呢比较多，然后龙虾相对来说比较少，才2斤嘛，所以烧出来味道很好吃。而且我用小火还煮了很长时间，那这样的话，这水分都会被吸到龙虾里面，这样的话就龙虾的味比较入味一点。那昨天我烧的话，因为太着急了。然后龙虾也太多了，然后料又少，所以就没什么味道。但是也过了一把吃龙虾的瘾吧，对。然后就是我这2天的经历吧。然后下午的话，我可能会把我那本，就是向彪写的一本叫做《跨越边境的社区》然后把这本书看完。这本书其实看得我挺痛苦的，因为里面描述的很多都是描述的北京浙江村里面的很多的一些他们的这个他们就做生意的一些比较细枝末节的东西。但我发现，当我看到后面的时候，才是这本书的整体精华。前面更多偏向于描述，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会把前面的一些描述去归纳进行总结。那这里面就是一个特别精华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于向彪来讲的话，他写的这本书可能相对来说有点枯燥，但是我觉得是符合一个学者的应该具备的素质。他非常客观，非常详细，然后非常的严谨。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对于社区这个东西，包括对于人类学、社会学有研究的人来讲，我觉得这本书应该是还算是比较有价值的。我觉得值得去看一看的。当然我可能今天下午可能会把这本书看完，还有一点点的东西。终于看完了，这本书真的很厚，然后读起来又比较枯燥，因为比较偏学术性嘛。对，向彪最早我了解还是在131，就许知远采访向彪那一期。他因为向彪是他的学术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啊， 然后他是人类学家嘛，所以他会研究一些这种，人文社科类的一些东西，特别是研究这个，就是那种比如说社区啊，就关于这种人存在的一些地方的一些研究，我觉得还是蛮有价值的。当然我这本书看完之后，自己也会有成就感，虽然可能收获自己的理解上来讲的话，并不是很多很透彻，但是最起码我读完了那么厚的一本书，那我最起码或多或少会有点收获的。对。然后这周我想跟大家去分享我自己的两个观点吧，我觉得也是，我的认知的一个迭代吧。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说，当我的阅随着我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认知太少了，太小了。就是我之前一直坚信的一个信念是什么？就是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所有的意识都是由基因和我们后天的环境的一个输出和输入的反馈决定的。包括如果大家去看侯世达的GEB，或者是我是个怪圈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是看，因为我看过我是个怪圈嘛，所以你会从这本书里面发现，其实人的自我意识也是从你的输出和输入的反馈这个循环当中去产生的。所以本质上来讲，我们其实是没有自由意志，但这是我的个人的观点。但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包括有很多的其他人嘛，包括你在收听我节目的你们，可能也有自己的类似的一个观点，就觉得，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但是我的一直的信念就是，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行为。所以你处在哪个环境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环境它会通过一些正面的和负面的反馈，它会纠正你的行为。他会纠正你的意识，他会改变你的态度，他会改变你的信念，包括他会影响你的行为，然后你的行为又会形成一个习惯，再去坚定你的态度，对，坚定你的内心的一个信念。所以，环境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因为这次我妈妈和我小姨过来之后，然后我其实有件事情我特别不开心，就是。因为我的食指戴了一个戒指嘛，然后我也戴了一个银色的一个项链。我为什么会戴这个呢？首先当然是因为好看嘛。那好看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那别人觉得可能也不怎么好看。另外一点，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hip hop 它这个文化会影响我。就这听过我之前节目的听众，大家其实都应该知道，我是比较喜欢听说唱的。那为什么喜欢听说唱呢？因为其实在我理解下来，因为我也没有真正的去跟接触过真正做说唱的一些人，但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我觉得说唱呢，它的文化内核在于说，它能够做自己，它能够保持真实，对，所以我一直崇尚这一点文化。当然，我之前节目里也说过做自己的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嘛，那所以这个文化更加的坚定和巩固了我。对于这个信念的一个坚守，包括我现在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生活，然后我的各方面的东西，其实都背后都透露着这个做自己和保持真实，而且都可能就是就像陈冠希之前所说的，hiphop 已经融入到了他的生活。他之前在一项节目当中还甚至比较夸张的说，他说他的做爱里面。也有 hip hop 存在，所以，我是理解的。包括陈冠希，我之前也说了嘛，他的三只猴子的专辑，包括他在做一些潮流展的时候，他搞了一个玻璃箱，然后自己在里面做事情都会被大家看到。其实背后的文化都是说要去做自己，找到真正的自己，保持真实。所以我为什么会戴戒指或者戴项链？其实第一种当然我好，第二就是。我其实是被这种文化所影响着。那我们说到文化，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是生活在父母的环境下的，那接受着9年义务教育，然后上了高中，上了大学。那我们又回到刚刚这个信念，就是我们其实是受我们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受基因和你的生活环境所影响的。所以，当我真正的毕业之后，到了大学毕业之后，再去踏入社会的时候。其实，包括我，包括大家在内，我们的思想会脱离父母， 们会受到，比如说你在上海工作，你在北上广工作，那你会被这个环境所影响，特别是你的公司，特别是你的朋友，特别是每天接触的东西，特别是你看的书、看的每部电影，你都会被他们或多或少的所影响着。久而久之，你跟父母的这种观念的差距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巨大。就是我现在，我5月1号没有回去，其实我之前都会回去，因为我之前还是有带那么一点点，就是说，家其实是一个避风港，是我们大家去，获得归属感的一个地方，获得认同和保护的一个地方。但是随着我自己的阅历增长，随着年龄的增大，你会发现，我回家的时候，我已经获取不到这种认同感了，获取不到这种，这种怎么说呢？一种，家里面的这种，就比如说避风港也好，或者温暖也好，所以，我慢慢会有这种感觉。那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哎，你是不是，不是特别的，就是恋家，或者不是特别的孝顺，或者怎么样？哦，我随便大家怎么去想，我随便别人怎么去架着你。但是我是觉得我会慢慢会有这种感觉。那这种感觉，我觉得最大的根源就是还是说，你们所接触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你在上海，你在北上广接触的文化，你接触的人或者你的周遭的生长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你在家里面，你们父母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其实慢慢会变成两个世界的人。可能有些人很早啊，比如说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就会已经有很多的丰富的经历了。那么他的这个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是各方面会跟家里慢慢的已经开始产生了不一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可能还是比较晚的，但是我越来越会觉得这是这个样子，对，就包括刚刚说的戴戒指和戴项链的，包括还甚至包括我其实我因为做自己啊，我的其实容貌上面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现在的说话的时候，我会嘴巴会撅着，也不是撅着会下意识的会。用力去抿着嘛，或者是嘴唇它是会绷紧的。原来我不是这样的，原来我因为我嘴唇比较厚嘛，所以我就会处于放松的状态去说话。但是我嘴唇绷紧，我后来想一下，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背后的逻辑是，因为我要做自己，所以我要把自己内心的真实的话要说出来。那我为了去把自己真实话说出来，我的身体上的一些部位它会改变。比如说，当我嘴巴抿紧，就嘴唇抿紧的时候。嘴唇绷紧的时候，其实我是在鼓励自己把内心的话说出来。所以，但是我父母可能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就是他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当然，我有机会我也想跟他们去沟通一下。当然这个其实不是我今天想要去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重点是说我刚刚说的那句话说，说我发现我的认知还是太渺小了，因为这个世界那么大，对吧？你每天可能，我们从小到大可能在待过的城市，也可能就两三个、三四个，甚至可能你就待过一长时间的待过一个城市，那你的圈子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你这个圈子里面的文化，你接触的人，你的多样接触东西多样性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一旦你接触多样性非常少的时候，你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不是的。你如果换了个地方，这个地方会有不同，又有另外一种文化了。那你如果你只带有的原来这个认知的话，你是很难理解说他们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像可能，老一辈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长辈，他们很难接受别人纹身，对吧？其实纹身，我觉得，我觉得如果是假如说，我觉得，但是我也没有接触过这种，就他们为什么要纹身？可能是因为好看，可能是为了表现自己，就是说要保持不一样，或者是真正做自己。或者是就是某一种文化去影响着他们，但是你没有接触过这种文化的话，你是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纹身。你觉得这个东西纹在身上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啊，但恰恰相反，他们可能是因为更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好看，所以他们才去纹身。所以就拿刚刚说的例子，当你换了环境之后，你不属于这个环境里面的产物之后，你完全不会理解的。所以这就给了我很，就我当我想到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觉得，我自己真的需要再去接触更广的一个环境，更不同的人，看更多的书。就像我之前说的，人最大的，我认为人最大的能力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嘛。那他需要你去多方位的 去多维度去考量一个东西，去发掘这个东西的根本点。如果你没有是自己身上不具备多样性，不具备一个我们所谓的弹性，就所谓的弹性就是，当你接触的各种各样人多了，当你所待的环境多了，当你接触的文化多了之后，你就更容易理解每个人背后的一些行为逻辑，你就更容易理解别人了呀。你知道别人这样做，他虽然让你觉得不可思议、不可理解，但是你如果你的认知只知道自己认知的不足，你知道他这么做肯定是有背后是有原因的，那你会尝试去理解他，你会尝试去问他。当你知道他背后原因的时候，哎，你也就释然了。所以我只是想去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时候对于一件事情，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们逻辑上去，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我们觉得是难以通过我们的逻辑去理解的事情，这件事情并不因为是不对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不对的，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认知还没达到那个高度，你没有办法去，通过你的所掌握的知识，你所接受的东西去理解它，那所以从这点来看，其实很多的矛盾都是由这种地方产生的。比如说，当你找到了一个，当你找到了一个女朋友的时候，当你找到了一个找到了一个你的未来老婆或者老公的时候，你们会在很多很多事情上有分歧。但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都知道自己认知上面存在的很多的不足，都知道每件事情它最终的呈现结果和最终的它的过程，它都是有逻辑的。只不过它可能超出你的认知，或者是只不过你没有看透中间的逻辑而已。那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认知的话，其实两个人我觉得互相去沟通一下，很简单，很容易的会把这个矛盾所避免的。对，所以我通过这件事情，通过这个想法，我觉得，当然我自己啊，包括大家，我觉得也，我也建议大家，就是，更多的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每种文化它都有，如果每种文化它能够传承下来，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小众文化，比如说 hip hop 文化，现在从地下已经慢慢的冒出来了，很多的这种 hip hop 的这种说唱的选秀节目，慢慢已经进入大众的视野了，它的文化已经开始慢慢的散布在我们整个的社会上面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他这种文化所谓的做自己，所谓的保持真实，它其实背后有一种创新的能力在里面。对，创新的，所以如果说这种文化的好的地方能够传播开来，能够延续开来的话，我相信中国的创新能力会越来越往上走的。现在我们现在其实中国的从整个世界上来讲，它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了。但我觉得在创新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比原来会好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一个前进和提升的空间嘛。那如果这种文化里面好的东西能够去散布开来，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创新的这个环境和氛围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对，还比如说二次元文化，对吧？比如说什么各种各样的丧文化，其实每种文化如果它能长时间的存在下来，一定它里文化里面有好的一些东西的。所以当你去接触不同文化的时候，那你如果能够发现里面好的东西，能够践行它，我觉得我们会变成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一本书它里面也有一种文化，一个人身上也有一种文化，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团体里面都有一种文化，所以你要去想办法理解他们。当然我但对我们自己价值观来说，你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文化里面坏的东西，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要把它踢掉的，就是我们不想去学它，或者是不想去理解它，或者是想去怎么样？当然这个东西是自己去判断的嘛，自己判断的，把最好的东西学过来。对，所以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想法吧，就我最近这段时间发现，真的自己的认知太局限了。那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理解的话，你真的要想想自己是不是没有到达那个认知。对，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如果大家能够，如果假如我现在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我会变得更加的包容。所以，如果大家也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相信也是会有这种感觉的，就是你就知道每种人的行为都会可以被理解，对，然后你会变得越来越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虽然说让我感到了一丝丝的不安，但是我觉得我会变得更加的包容。对，然后这是第一个想法，然后第二个想法是关于情商的，这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所怎么讲说好听点的洞察吧，但就是一种自我的反思过后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现在理解的情商，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们在理解对方的基础上肯定对方，那这样子对方会感到很愉快，他会感到跟你沟通，他会有一种满足感。那我们都知道说拍马屁，我上次有一个听到了一个阿里的一个特别牛的一个管理者，他说拍马屁他其实背后是有逻辑的。为什么要拍马屁？因为你只有让领导开心了之后，你才能够为你底下的人获取更多的资源，所以这是拍马屁的逻辑。为什么在职场上需要拍马屁？但是。我们所谓的拍马屁，其实我们是说要去就拍马屁，所谓就是讨好他嘛。但其实也不是讨好，我觉得更多的是认同。就是当领导说一个观点的时候，首先你要去认同他的观点是合理的，他的观点是有逻辑的，对吧？然后你再去把自己的观点去表达出来。那我们刚刚说到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理解，一个是认同。那我们先来说认同吧。认同我在之前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也其实讲过，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在找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找伴侣的时候，我们还是找朋友的时候，我们还是去想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就大部分的沟通场景下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找认同，因为认同能让人感到满足，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最底层的心理的一个核心诉求，就也是一个社交需最底层的社交需求。张小龙之前说过，社交的本质是什么？社交的本质是找同类人，对吧？社区的本质或者社交的本质是找同类人。那我们再往深层次挖，就是去找认同。你也可以，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他最容易会成为你的朋友？什么样的人才能让你产生满足感？我们说三观一致嘛？为什么三观一致？三观一致背后的逻辑就是，你们在交流一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能够很快的、很自然的产生一种认同，对。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除了我们在做一些功利化的事情，比如说学习，比如说赚钱的时候，这种比较功利的事情的时候，除此之外，我们的心理上的最核心的诉求，在我看来就是认同啊，对啊，认同啊。所以我们在工作上，或者是在跟朋友，或者是跟一些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去。更多的去认同对方，对方会获得满足的，对方会从你身上获得很多的能量的。对，这是我理解的认同，所以认同真的很重要。那我们如果想要去提升我们的情商，我们就首先我觉得要学会认同。当然这是我的理解，那你们也可以有不一样的理解。但如果你觉得我这个理解也对你产生了一定的认同，你也认同我的这个想法，我觉得那可以订阅一下。然后另外一个词是理解啊。为什么要讲理？在理解的基础上，因为很多时候你的认同如果不是基于理解基础上，就是当比如说别人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盲目的去认同，其实你都没有听清楚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你就认同，那别人会很讨厌这种行为的。包括你，大家可以去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如果我说一件事情，别人没有理解，然后他就一味的认同我，我觉得这个人，比较的虚伪，然后比较的，我就不想跟他去再交往下去了，因为他不够真实嘛。所以，在理解基础上认同，如果你跟别人在交谈中能一味的给予理解的认同、理解认同输出的话，你会让对方觉得非常的开心，他会愿意在下一次再跟你交往的，因为他会获取一定的能量。所以这是我第二个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感悟，就是对于情商的感悟。然后我也在一直在践行啊，我也不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面，还会不会碰到其他的问题？那也可能这个法则方法可能也会有一些漏洞或者不全面的地方，那我也会在后续的节目中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然后第三个观点，第三个想法就是我刚刚坐在椅子上面，就是我思考，就是跟爸妈之间的这种认同的，就认知的不一样，就这种观念的不一样导致的一些行为，导致一些结果，然后怎么样去解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又想到了一点，就是。职场上面的，就是跟领导之间的交互，因为我是产品经理， 然后我经常会跟我上面的 boss，就是领导老大嘛，去互相沟通。那他会有一些事情让我去执行去做。我怎么说呢？我昨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我现在的状态跟我2年前的状态比，我觉得我真的成长了好多好多好多。那我也可以理解为说，毕竟2年的阅历嘛，对吧？就是成长很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事情。那也可以理解说，我自己的努力所造就的，也可以说这个环境给我带来的。啊，但是我后来我想想，基于我第一个观点，就是你的环境对你来说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很多时候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就是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如果以这个信念为基础的话，那就是你这个环境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改变。所以最直接的环境影响我的，可能就是我的 boss，我的老大。对，然后很多时候我刚刚去进入这个环境的时候，我很多时候不理解我老大一些行为，但是慢慢发现理解了，所以他对我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然后他其实也没有单独的去跟我谈过一些，你在工作上应该怎么样做啊？你应该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处理啊？他没有去讲过这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得到了一些负面反馈的时候，我自我进行反思，然后我到底哪个地方做错了？我到底为什么他会这样的生气？我该怎么样去改进？都是在自我迭代、自我的这种反思当中去慢慢的去纠正我的一些行为的和一些在职场上的一些态度的，对于自己的态度，对于事情态度，对于一些合作伙伴的一些态度，包括我也可以给大家去分享几点吧。首先，我觉得，比如说你跟你的领导去交互的时候，获取信任是最重要的。那怎么样获取信任呢？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一点就是说你要去把自己真正打开，就是说你要毫无保留的去做自己，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那你就把他这件事情为什么对的，这样怎么做，你就表达出来。然后你犯的错，你就承认你的错误。然后就是把所有的行为都是透明的、公开化的，就激进的去面对你的工作，面对你自己所做的事情。这样的话，你做错了，上面会给你一定的反馈；你做对了，OK，上面也会给你一定的这个激励嘛。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输出反馈的一个动作。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老板他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会知道所有的问题，可能慢慢的，所有的问题你都会暴露出来，所以他不用担心你在背后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他不知道，会产生这种顾虑和担忧。然后慢慢在这种真实的自己下，他也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会能够预测到你未来的动作和行为是什么。对，然后他也能够感受到你的真诚，所以你们的关系，你们的信任会慢慢的去建立起来。只有建立了信任，那么你后面的一些，比如说你的一些真正的聪明才智，真正能力表现出来之后，才能够得到他的赏识。那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面，就是做自己，能够去坦诚的去面对自己的工作，去很率真的、很单纯的去做一些事情，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刚刚在进入这个环境的时候，其实我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有一种本能的人性嘛，就不让别人自己看到自己的缺点。但是你真正如果想要获取信任的话，你必须得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然后不断的迭代自己，不断的改进自己。就像我之前听的，樊登的说一句话，说包括很多人也认同这句话。其实，有的人工作是为了钱嘛，有的人工作可能是为了，名利嘛，对吧？有的人工作是可能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自己的一个宏伟的目标，但有的人工作可能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有的人选择环境是为了能不能这个环境给我带来更好的一个成长。那我不能说我之前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可能我也没有经济压力，对吧？我现在的想法可能就是，如果这个环境给我很多的成长的话，我会愿意去融入这个环境。对。那所以从基于这一点，当然我们当然我不认为说有这种想法是怎么高尚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很多人的遭遇都不一样，可能有的人在经济上面会有困难，家庭在经济上面困难，他可能想赚更多的钱。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很能理解的，而且我觉得也是 OK 的，所以每个想法它的出发点不一样嘛。但是我至少我的想法就是成长性的一个想法，对。所以 最后我想说的一个结论什么？其实我们在碰到一个领导的时候，或者碰到一个老板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认可一位说教型的这种老板，就是他隔三差五就找你去聊聊一些东西，找你去聊天，就教你该怎么样怎么样做，而是我更加倾向于我能够碰到那些真正有能力的老板，而有能力的老板他不会找你说教的，他会给你一定的反馈，就你做错了，他就给你做错的反馈，他很严厉的会说你，或者是表现出很不满的态度。那如果当你说对了的时候，或者当你做对了的时候，那他会给你正向的这个鼓励和表示肯定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我认为比较好的一个老板的一个状态。而那些反而说隔三差五会找你聊天，然后可能会给你画大饼，或者是可能会跟你说你怎么样做才是对的，那我觉得反而这种领导、这种 boss、这种老板可能就是比较，也不是说比较虚吧，或者是说就是他的这种说教式这种给你传达的信息，他其实不是客观的，因为可是他是带了很多主观的这种想法在里面，可能也是基于他的经验，但是我们知道环境给你的反馈，它是基于这个环境的，它是足够的客观的，对。而且如果一味的去接收别人的一味的这种说法的时候，会对你的思考和反思会带来一定的障碍。就是打比方说，我们每天可能会思考嘛，我今天做这件事情，老板不开心了，或者是结果不是太好，那我们可能会在想说这个到底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对吧？那如果说你基于这个场景给出了一个结论的时候，但是呢，老板又给了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觉得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觉得他应该觉得就是这样做，但是你的反思是另外一条路，你会产生很动摇的一个状态，因为你本能觉得领导嘛，他相当于就是他的认知、他的阅历都比你高，那可能他说都是对的，对吧？所以你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内心的这种纠结挣扎，不知道自己想的对的还是他说的对的，对吧？那反而他不会这种说教式的跟你去讲一些东西，反而是从这个做事的过程中给你反馈的话，反而你能够去更加的坚定自己的想法，然后去纠正自己的行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OK，我觉得我的领导，我的老大还算是不错的。好，那其实这是我总共想要讲的三点吧，然后另外一点我想讲一下，就是还是讲一下喜欢啊。为什么讲喜欢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在一直玩极客嘛，然后我关注了一个圈子里面比较人气比较高的一个产品经理，啊，他还出过书，对，然后他最近发的一些状态一直在说，作为一个现在的产品经理，他的影响的圈层会变得越来越狭窄，那他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可能没有原来那么高了，他不能改变一个业务的命运，他不能改变一个产品的命运，他可能只是简单的一个原型的一个工具人而已。然后他还一直去描述一些说刚刚步入职场的一个新的产品经理，作为一个新人来讲，作为一个新进的这个职业者来讲。很多时候他们会分享一些觉得很没有意思的观点，就或者是很没有趣的一些，有关于产品方面的一些技能的一些文章。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前辈嘛，对吧？可以称之为前辈嘛。那他可能这种行为是带来了一些负向的一些能量。我觉得作为前辈，更多的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我觉得要给年轻人指更多的路啊，要给年轻人带来更多的能量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前辈应该做的事情嘛，对吧？那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很愤怒，然后我直接把他的关注取消了。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是基于说，像他可能比较早的去进入这个职业，然后现在年龄也稍微大了一点，他有可能有一种危机感，说，如果年轻人超越我怎么办？他可能会怕担心那帮优秀的年轻人超越他吧，他内心有一种这种焦虑吧。那他上又上不去，那向下他可能担心别人去超越，那可能就处于这种状态。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如果，当然我现在也没有这种经济的压力，或者是外界的这个社会压力给我带来了一些焦虑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如果自己的内心足够坚定，有一种 成长性的思维的话，我觉得不大可不必担心这种事情。就是优秀的年轻人，我觉得很，我很很，我很希望，我很想去跟这种优秀的产品经理，哪怕他的刚刚步入了这个职场，可能一两年，那有些优秀的产品经理，他的产品 sense 非常好的，他就能够想出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方案出来。所以跟这种人接触，你不觉得就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成长吗？我是这样觉得的。对，所以我更希望那些产品经理们能够前辈们能够给后辈人带来更多的希望和更多的正能量的东西，或者更多的干货，去引领他们去做好这个职业，让这个职业变得越来越优秀，让别人觉得哦，产品经理确实是一帮很有想法，特别是确实是一帮想要去甚至是改变世界的这帮人，我觉得应该会带来这些东西。现实归现实，我觉得，理想是能够支撑一个人变得更优秀，能够做出很多很多伟大事情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精神要素吧。我是一个理想主义，我知道很多很多现实没有办法左右，但我永远是一个理想主义，因为只有理想，因为只有拥有了这个理想主义这个思想，才能够去你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能够去坚持你的想法去做走下去。所以。我也相信有很多很多跟我一样的人，就是他们真的喜欢这个职业。而这个为什么喜欢这个职业？可能刚开始也并没有那么喜欢，而我现在喜欢，真的是因为产品经理这个职业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好处。它让我知道怎么样去思考，它让我知道，让我知道一些，比如说让我去了解了更多的一些，比如说心理学、经济学的方面一些知识，让我能够有很多的工具，很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理解各种各样的人。对，包括我觉得我再来，我们再回到喜欢这个词，我觉得喜欢真的很重要啊。就因为只有你喜欢，你才能够足够的坚持，你也会去能够去不畏惧很多的阻碍去坚持你的喜欢。就像你喜欢你的职业一样，或者是你喜欢一个人一样，就当我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被他拒绝一次两次，我还能够坚持，我想要去，再能够跟他去进一步的去推进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喜欢真的挡不住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也祝愿大家说，能尽快的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喜欢的生活方式、喜欢的人，然后并且坚定的去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坚持它，去喜欢它。对，好，那这一周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我们下周再见。好，拜拜。